圣经，因为今日时间个缘故，我哋只能够同一齐读第一到第九节。其实讲到个内容系第一到二十三节嘅。哦、，thank you Luke 啊、，thank you so much。嗯，我相信啊 ，Luke 都会帮我哋投射喺荧幕上嚟。好 ，thank you Ruben。点解中国人咁难悔改信主啊？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难悔改信主？
如果用一个字来答的话，我相信你会同意，这个字就是传统。
如果用一个字的回答的话，就是传统。
中国人传统拜祖先的嘛，
中国传统就是拜祖先。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我们要将鸡、烧肉、米酒摆在祖先的神主牌面前去拜的嘛。
按照我们祖这个传统的话，就会把这个烧肉啊、鸡啊这些摆在这个祖先前头敬拜。
我哋啲父母好惊，我哋基督徒啊，唔拜祖先，唔记得祖先。
我们的父母一辈呢，就担心我们不拜祖先。
好惊我哋基督徒唔看重持守传统嘅文化。
害怕我们基督徒不遵守我们传统的文化。
传统系拦阻人信主最大嘅拦阻。
传统就是拦阻我们中国人信主。
中国人是这样，犹太人也是这样。
中国人这样，犹太人也一样。
我一世人只有两个最好的朋友，其中之一呢是一个犹太人来的。
我一生中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个人就是犹太人。
他教我很多。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他教我背很多希伯来话的祈祷。
他教了我很多用希伯来文的祈祷。
他给我很深的认识犹太人的心态。
他让我认识很深的犹太人的心态。
我和他和他的妻子曾经住过一段时间。
我跟他和他的妻子曾经住在一起。
他的太太对我说，犹太人呢饮食的时候啊，不会食肉和喝牛奶，一起喝牛奶食肉的。
他说我们犹太人吃东西的时候不会跟用牛奶跟肉一起吃。
我说为什么啊？
我问为什么。
他说你看看那个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二十六节。
出埃及记第三十六章
三十四章二十六节
26节
的，咁我咪去揾咯。
那我就问，我就找。
嗰说话你哋唔可以用羔羊羊
羊
羊羔母啊，即系羊乸嘅奶去煮羊仔。
他说
你睇下啦。
这个出埃及记这章讲到的，不能用这个羔羊跟那个羊奶一起煮。
我同佢煮嘅时候呢，我哋有唔同嘅碗碟嘅。
我跟他们住的时候，那个我们自己吃饭的碗碟都分开的。
佢哋好守摩西嗰啲饮食嘅碗碟嗰啲律例嘅。
他们非常遵守这个摩西这个饮食这些律法。
嗰时候好年轻啊，又穷啊嘛。
那时候我年轻也没有什么钱。
今日食饭呢就食饭用猪油豉油捞饭。
那时候呢，因为没有钱，所以我吃饭的时候都是拿猪油啊、酱油啊，就是拌饭吃。
有一日，我个犹太人朋友个太太喺雪柜嗰处揾到我嗰盒猪油。
那个犹太人的太太就在这个冰箱里找到我这个小盒的猪油了。
啊，佢好唔开心。
他看到了非常不高兴。
但系因为我哋友情好深。
因为我们的交情还很深。
我哋彼此好恩爱噶。
我们彼此很就是相爱。
我哋饮食嘅唔同啊，都冇啊拦阻到，打破咗我哋嘅友谊。
不是因为这个饮食上的区别就打破了我们的友谊。
我明白点解犹太人咁尊重佢哋嘅文化。
我理解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尊重他的文化。
犹太人嘅传统系边处嚟噶？
犹太人的传统从哪里来？
系从佢哋对旧约圣经嘅观念嗰处嚟。
他是从这个旧约的观念来。
他们是至少谨守拉比牧师们啊，犹太牧师啊，对摩西律法的解释。
他们非常遵守这个拉比对旧约的一些解释。
他们的解释就变成他们的传统。
他们这些拉比对这个旧约的解释，
他们的
传统。
他们的传统就是他们每日生活细节的规戒、规条、规戒。
他们对这个这些律法的遵守呢，就反映到每天生活的细节。
他们这么敬重摩西的律法是很有原因的。
他们这么敬重这个摩西的律法是有原因的。
律法是神颁布给他们的嘛。
因为律法是神颁布给他们。
神所颁布的一定是最好的嘛，不会不好的嘛。
神所颁布的一定是最好的，不会不好的。
所以 摩西的律法在犹太人的心态里面有至高的价值，
摩西的律法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有最崇高的地位。
大家要记住，耶稣从来没有贬低律法的价值，
这么耶稣基督本身就从来没有降低这个律法的价值。
耶稣说我来要成全律法，
这个耶稣讲他要成全这个律法，
不是要废除律法，
而不是要废除这个律法。
摩西的律法很有价值的，
他说这个摩西的律法非常有价值。
第一，他给犹太人有独特的身份，
首先他给犹太人有独特的身份。
耶稣说，上帝说犹太人，你是我拣选的族类。
这个上帝跟犹太人说，你是我选，你是我的选民。
我拣选的人民有君尊的族类，被拣选的人民有君尊的族类。
你是我选有选，是上帝选择的公民。
是，你是归属于我的人民。
你是归属于上帝的人民。
神没有将法律颁布给任何其他的国家民族的。
神没有把这些特权颁布给其他国家的人民。
神说我给律法给你们犹太人。
就神说把这个律法给了犹太人，
要将你们有独特的身份，将你分别出来成为最独特的人民，
将犹太人变成了非常独特的公民，
是我特别拣选，我的喜悦都给你们的一班人，
把我的喜悦给你这些犹太人。
犹太人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有很高的价值，
这个犹太人和摩西的律法有很高的价值，
提醒神的子民要活在圣洁当中，
提醒这个神的子民在生活在圣洁之中，
一次又一次的，特别在利未记，
一次又一次在利未记，
神的话说你们要圣洁，
神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主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因为你们的主神是圣洁的。
我们好不喜欢读摩西律法书嘛，
我们非常不喜欢读这个摩西的律法书，
太多细微的细节嘛，
就是很拘泥于细节，
我们以为很繁琐，有什么意思啊，
这些很繁琐没有意义，
其实很有意思的，
其实很有意思。
神说你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
神说你这每天的生活每一个细节
都要在我前面活在圣洁当中，
都应该在神的圣洁之中，
不能够让世上其他的人怎样玷污他们，
不能让世上的任何一些人沾污他们。
每一日的细节，由起身到上床睡，
从每天起床到上床睡觉，
他们的卫生，他们的饮食，
他们的卫生还有饮食，
他们的衣着，他们的健康，
他们的衣食，他们的健康，
都提醒他们是归属神的神圣的人民，
都要每这个细节都提醒他们他是归属于神的子民。
他们不能够带着人世间的污秽进入会幕的处，
他们不能带着 人间的那个
污
糟污点进到这个礼拜堂，
不能够带着人生的污秽进入到圣殿，
不能带着人间的污点进到圣殿。
所以摩西的律法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摩西的律法是非常有价值
的。怎样生活，怎样能够才走近神，被神接纳，
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走进神，怎么样去被神接纳。
耶稣从来没有指控过摩西的律法，
耶稣从来没有指控过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是好的，
摩西的律法非常好的，
只不过被法利赛人滥用了，
只不过是被了法利赛人滥用。
耶稣所指控的不是摩西的律法，
耶稣指控的不是摩西的律法，
耶稣指控的是法利赛人怎样滥用了摩西的律法。
耶稣指控的是法利赛人怎么去滥用这个律法，
法利赛人将摩西的律法的真意废掉了，不要了，
这法利赛人把这个摩西的律法的真理给废掉了，
反而将自己的解释，自己的传统取代了摩西律法的真意。
他们法利赛人把自己对这个律法的解释呢凌驾于这个律法之上。
我们看看怎样他们滥用摩西的律法了，
我们看看他怎么，这些法利赛人怎么去滥用这个摩西的律法。
第一，他们用自己的传统来带给自己骄傲和自以为意。
他们就用这个对律，这个滥用这个律法呢，就是让自己呢就高高在上。
他们说我们用我们的传统来守摩西的律法，只有我们是特别，你其他的人不是特别的。
他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本身是高人一头，
只是我们是洁净，其他人你们不是洁净的，
就是法利赛人本身是洁净的，其他人都不洁净，
在神面前只有我们是清义，你们其他没有一个被清义的，
这个只有在法利赛人说自己是有义的，其他人都是无义的，
他们的自豪，他们的自以为义，
他们自以为是，
就是他们跟耶稣冲突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法利赛人跟耶稣冲突的原因之一。
第二呢，法利赛人用他们的解释的释经和传统，
第二呢，这个法利赛人对这个利用这个对这个律法的解释，
带给人对罪和对圣洁有错误的态度，
带给人对这个罪对这个圣洁有错误的理解。
大家记不记得吗，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第一篇讲到是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头耶稣讲到的第一篇是什么，
第一篇有记载就是登山宝训，
第一篇就是耶稣登山宝训，
耶稣已经揭露到法利赛人的错误，
这个耶稣已经揭露了法利赛人的错误，
真正的圣洁，
真正的圣洁，
真正的圣洁神要求我们的，
真正的圣洁神要求我们的，
不是外表的好样子，
不是外表，
而是内在的真实，
而是内心的真实，
真正的圣洁不是 一张长长的行列，long list 很长的，你可以做这样你不可以做那样，
真正的圣洁不是一个长的一个清单，
不是一条很长的行列，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不能够这样做，
不是一个长长的清单说这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
法利赛人坚持这样说，
这个法利赛人就坚持这样讲，
只要人家见到我守律法了，
只要人们看到我遵守的律法，
我在神面前就是圣洁了，我在神面前就是被清义了，
我在神面前就是圣洁的，
但主耶稣分寸不移的，totally stood his ground， 分寸不移，
这个耶稣呢就是分寸不让，
抵抗这法利赛人的话，
他这个抗议这个法利赛人的讲话，
耶稣说不是人眼见到的使我们是洁净的，
不是人看到的，耶稣这样讲，不是人看到的让我洁净，
而是内心的真实才能够判断到我们是不是洁净，
耶稣讲是内心的真实能够判断我们是不是圣洁，
还有第三点，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怎样滥用律法了，
那第三点就看到这个法利赛人怎么去滥用这个律法，
法利赛人用自己的释经解释圣经和他们的传统，
法利赛人对利用这个对一个律法的解释，
给他们有安逸的错觉，以为他们很安全很安逸，
给他们一些安逸的错觉，
法利赛人说你看我们几次守律法了，
法利赛人说我们多遵守这个律法呢，
他们很肯定他们一定会蒙上帝悦纳的，蒙上帝接受的，
他们觉得他会承蒙这个上帝的接纳，
他们以为他们持守律法这么准，
他们讲他们这样遵守，这么严格的遵守这个律法，
上帝一定在天堂欠他们一个位啊！
这个上帝就会在天堂欠他们一个位置，
不单止任何一个座位，而是最崇高的最有荣耀的位，
这上帝不是把普通的位置，而是把最崇高的位置预留给他们，
他们以为他们守律法守得这么足，
他们觉得他自己守律法守得这么充足，
一定在神面前被称义啊，
一定会在神的面前被称义，
被神接纳了，
被神就接纳，
但耶稣对他们说你大错特错了，
耶稣反倒对他们讲你这样是大错特错，
所以在这个律法上面的对词，
所以在这个律法上面的对词，
那是因为法利赛人和耶稣冲突的原因，
这就是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冲突的原因。
那我们今天读到马可福音第七章了，
现在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第七章，
耶稣被人受爱戴的顶峰啊，已经过去了，耶稣已经不是再好像以前那样被人家这么爱戴，
耶稣这时候已经不是这样非常受人爱戴，
第七章开始耶稣和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的冲突越来越火猛的，
从第七章开始呢，这个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的冲突的越来越紧张，
但其实耶稣和那些宗教领袖冲突早到第二章已经开始的了，
实际上耶稣跟这个宗教领袖的冲突在第二章已经开始了，
第二章冲突的原因是在安息日那些律例，
那个冲突的原因是在安息日的一些律法
传统的解释，
对传统的解释，
现在到第七章，
现在到了第七章，
他们的冲突呢就是在礼仪上洗手的传统，
这个冲突的焦点就在这个礼仪上洗手的解释。
那我们希望大家圣经在手里面，我们再一次读第一到第三章，第三节了，
我们的一起读第一到第三节。
那我知道我们读书看书看过一次就立刻不记得的，我知道的，我都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 看书看一次的 是不记得，
所以再看一次很有益啊！我们一起啊，多谢多谢 Luke, thank you, 我们一起来再第一第二第三一起再读，请大家一起在法利赛人
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传统，如果不认真洗手就不吃东西。
那俾我哋睇到喺耶路撒冷有一班调查团啊，而家上到去加利利。
这个耶路撒冷有一班有一个调查团上了去了加利利。
佢哋故意嘅去揾耶稣嘅痛脚。
他们一直去找这个耶稣的弊病。
去指控佢。
去指控他。
佢哋已经预早带住敌对嘅预谋嘅态度嚟嘅。
他们有预谋过来。
耶稣系一个好革命性嘅有要挟性嗰个拉比。
耶稣是一个 有革命性的一个拉比。
OK, 耶路撒冷那些宗教领袖就好忌他。
那么这个耶路撒冷这些宗教领袖就非常避讳他。
他说这么多人跟他，这么多人拥戴这个新的拉比。
这么多人跟随他，这么多人拥戴这个新的拉比。
他说这个热心一定要禁熄他的。
这个热情 要给他扑灭掉。
好容易被他找到痛脚。
那么很容易就找到他的弊端。
耶稣的门徒在吃饭之前没有按住，不是古人，应该是长老的传统。
这个耶稣的门徒没有按照长老的这个规矩。
这个洗手不是说个人卫生的洗手。
这个洗手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的卫生的洗手，
不是说那些十蚊仔这样吃饭之前不洗手对他们会有病了，不好了，
不是说我们像 小孩子吃饭前不洗手会得病。
这些法利赛人 的抗拒和指控是因为他们没有按住那些长老所传下来的传统去礼仪上洗手。
这个他这个指控这个耶稣的门徒呢，是指他们没有遵守这个法老按照这个传统这个仪式去洗手。
你在法利赛人的心态里面，就算你用最名贵的肥皂最名贵的番碱去洗手都好，
对法利赛人讲，即使你用最名贵的肥皂洗手也好，
就算你好像外科医生手术之前这样擦擦擦擦到干净都好，
就像这个外科医生在做手术前这么去洗的话，
如果你没有按住那些拉比留下来的传统去洗，你仍然是污糟的不干净。
即使 你像外科医生这样洗手，但是不按照这个拉比所规定的律法洗手也是不干净的。
我们需要明白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来的，
我们要需要明白这个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需要明白他们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他们这样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法利赛人的来龙去脉，他为什么这样做？
其实法利赛人是真真诚诚的爱国者来的 ，patriots 爱国者来的。
实际上，法利赛人是真正的爱国者。
他们真诚的想敬畏神，做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们内心上非常敬畏神。
他们可以有真诚的想犹太人回转归回上帝的。
他们非常希望这个犹太人回转，敬畏上帝。
他们好敬。真神的要在犹太社会里面清除所有那些不清不洁的东
西，他们希望在这个犹太社会里清除这些不洁不净的东西。
犹太人是什么呢？是马加比叛逆那些城计人来的。
这个犹太人
Maccabean 马加比
就是在这中文翻译叫马加比的这个起义之后的人。
我讲故事了，如果大家在旧约和新约之间什么都不认识，
我现在给你讲一个故事，如果在旧约跟新约之间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什么日期都不记得，
什么日期都不记得的话，
一定要记得这个时节这个日期，
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
当时两代两约之间犹大地方是那个叫做 Seleucid， 我查的叫做 塞琉古王朝啊，讲完老师，你问我咩叫塞琉古啦？而家唔讲啦。
在这个旧约跟新约之间呢，有一个王朝叫
系控制犹太地方嘅嗰时候，
希流古国。
Okay， 一个王叫做 Antiochus Epiphanes， 安提阿古伊皮法利。
这个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个翻译呢，中文翻译叫安条克四世，有一个国王。
一定要记住，我唔用中文记咧，我用英文 Antiochus Epiphanes， 一六八年，主前一六八年。
是在公元前168年。
好紧要噶，你读但以理书要认识，你读将来嘅启示录要认识，对呢一个。读福音书亦都要认识呢个人。
你不管读哪一篇那个圣经的话，启示录也好，
佢系一
记得这件事情。
佢系168年在耶路撒冷嘅圣殿里边搭一个圣坛，用嗰个圣坛。
这个安条克四世呢，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嘅圣殿里搭了一个圣坛。
唔系搭啦，佢用个原本嗰个圣坛咧，用嚟奉献俾去拜个希腊嘅神苏。
他是在这个犹太人这个圣殿里头呢。他摆了一个希腊的神叫迪斯神，
然后在圣坛上边将一只猪献祭俾呢个希腊嘅神苏。
他这个而且做了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猪呢摆做一个这个牺牲品摆在一个迪斯神面前。
我哋亵渎犹太人，亵渎神嘅圣殿，唔能够更厉害啦，唔能够更加极端啦。
他这个是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极端的一个污蔑，
极恐怖的一个行动。
但是对这个犹太人这个传统一个亵渎。
犹太人的爱国者，他们没有忍气吞声的去低头。
这个犹太人因为受到他的统治，所以忍气吞声。
他们在一个祭司叫做马他提亚 Mattathias 祭司这个领导之下，他们起义。
他们这个犹太人就在一个牧师叫犹大马可比的领导下起义。
168年起义。
168年起义。
3年游击战。
打了3年的游击战。
未曾打完之前啊，这个马他提亚已经过世。
这个战争还没完呢，这个马可比已经去世了。
领导甲随这个 Antiochus Epiphanes 咧，就是 Mattathias 嗰啲仔继承继续。
就是后来这个战争呢，就是由马可比的 子女和后代去领导。
五个仔领导，其中最重要的就 Judas Maccabeus， 叫做犹大马加比啊，马加比的犹大啦。
其中一个儿子就是叫犹大马可比。
最后3年之后，165年，将这个 Antiochus Epiphanes 赶走、趯走，从耶路撒冷那边赶趯走。
在这个公元前165年呢，他这个犹大马可比领导的犹太人就把这个安条克四世给赶走了。
165年12月，他们将圣殿完全的彻底的洁净。
这个公元前165年的12月，他们真正把这个圣殿给清洁掉，
重新将洁净了的圣坛奉献给神敬拜耶和华。
他们重新把这个清洁的圣坛供奉给耶和华。
这个事迹最紧要，今天犹太人，现在犹太人过什么节？过 Hanukkah 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2节的书记载，妇女啊，你记得吗？我们读圣经约翰福音就读这个咯，这个献殿节的开始。
这个因为这个事件之后呢，这个以后的犹太人呢，就是要庆祝一个节日，这个叫修殿节，就是12月份。
献殿节。献殿节唔系摩西律法嗰处噶。
这个献殿节不是在这个摩西律法里面。
而系165年开始，而家犹太人守得好足噶。
从这个165年以后呢，这个犹太人就是每年都庆祝这个节日。
法利赛人就系呢一班马加比嘅继承人嚟嘅。
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个马可比这个后代。
Maccabeus 马加比嗰啲后代嚟嘅。
是马可比的后代。
佢哋好真诚嘅心要回转归向神嘅。
他们以非常真诚的心去回转到神的面前。
佢哋有好真诚嘅心要领导犹太社会走向属灵嘅、走向敬畏神嘅路嘅。
他们希望带领着犹太人敬畏到回到敬畏神的路上。
他们为神大发热心，要将摩西的律法摆在犹太人的生活的中心。
他们希望把这个摩西的律法摆在这个犹太人生活的中心。
为神大发热心好不好？ Religious passion 你说好不好？
为这个神去 有热情好不好？
个个都说当然好了，
当然好了。
怎会有个传道人说向神大发热心不好的？
哪一个传道人说对神 有发热心不好的？
大家你同不同意啊？为神大发热心有好危险的。
这个大家有没有认识到对这个神有大发热心是非 非常危险的？
因为用好多人用为神大发热心、这个名义啊，制造出好多灾害的。
是这样，在历史上就是说用这个利用这个对神有大发热心就带来很多灾害，
带来好多极端的，
带来很多的极端。
2000年这样，今天是不是这样？
2000年前是这样，现在是不是也这样？
你今天坐飞机你怕什么？
现在你每次坐飞机的时候你害怕什么？
因为我们怕好多为神大发热心的人、
因为这时候我们会怕就害怕这些为神而、大发热心的人。
法利赛人很为神大发热心，
这么法利赛人就是很为神去发这个热心，
但是他们所发的热心太极端太过分，
但是他们这个热心呢就是太极端太过分，
远超过神颁布律法的目的，
远远超过了神颁布律法的这个原因。
他们很勤奋很仔细的读摩西的律法的，
他们非常勤奋地去读这个摩西的律法，
他们不停地拗颈摩西的律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他们这个不同的在争论这个摩西的律法 是为什么，
不停地争论拗颈怎样应用摩西的律法在每一个生活里面、
这么不同的争论在怎么应用这个摩西的律法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不停地拗颈哪一个拉比有权威去教摩西的律法，
不同的争论哪一个拉比有权力去教这个摩西的律法。
当时有两大派拉比教导的派别，
当时有两个很大的拉比这个派别，
这些街比们不同的拉比的教导已经就变组成一个编成书了。
那么这些拉比这个争论呢 就分派，最后 就编成一些书，
从马加比到耶稣时代中间大概160年150年他们收集了很多这些拉比的译经和解释，
从这个马加比一直到这个耶稣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译经，
那些译经书的 commentary 今天正出版的，正有得版出的，
那些译经书到现在还有在出版，
我们叫做 Talmud， 我们译就叫做塔木德，
这些译经书呢现在翻译叫塔木德，
我的头附地都有本，
我这个地下室也有一本，
他们有这个叫 Mishnah， 叫做什么叫做 Mishnah，
Mishnah 它就是像口传的律法，
这些都是拉比所教导的译经的搜集来就成为他们的传统，
这些就是当时的拉比他们这个争论的结果，这些对律法的解释，
不是这个新译本那个古人，不是这么古的，
不是这个新译本讲的这个古人，
是这些拉比们所教导的译经，
是这当时的拉比这个教导这个译经，
成为当时犹太人法利赛人的传统了，
就成了这当时的法利赛人的一些传统，
这些是法利赛人和耶稣冲突的焦点，
这些就是当时法利赛人跟耶稣冲突的焦点，
法利赛人控告耶稣是按住他们的传统，他们不拉比那些译经那些教导来控告的，
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控告就是利用这些拉比对律法的解释，
耶稣不会被人家威吓的，
耶稣不会不怕别人威胁，
耶稣用三个阵线去反击他们，
耶稣用三条阵线去反对他们，
耶稣在崇拜这条阵线里面反击他们，揭露到他们的错误，
耶稣用这些战线去揭露他们的错误，
然后耶稣用权威这个阵线来揭露他们的虚伪，
这个耶稣用这个他的战线呢揭露他们的虚伪，
然后最后耶稣用道德这个阵线去揭露他的安逸错觉，用
道德
的阵线，
用道德的战线去
揭露他们的安逸 security
去揭露他们的安逸
的错觉，
这种
错觉，你首先看看耶稣怎么针对他们的崇拜，
首先你看看耶稣怎么去针对他们的崇拜，
法利赛人真的全心崇拜的，我们很赞赏他们，
法利赛人是全心全意在崇拜，我们有非常赞赏他们。
只不过是他们在大发热心的时候呢，没顾到最紧要的一条问题，
就是他们这个对这个神的热心的时候没忽略了一个问题，
什么崇拜是神所喜悦所接纳的，
哪一种崇拜是神所喜悦去接纳的。
法利赛人以为只要我大发热心，为神大发热心就好了，
这法利赛人就想，我只要对神 有大发热心就好了，
我祈祷人家见到就好了，
我祈祷的时候给人见到就好，
我禁食苦口苦面人家见到我禁敬虔就够了，
我进食别人看到我 苦口苦面那就好了，
我十一奉献最准的上帝咪一定会接纳我咯，
那个我们十一奉献，那么上帝就会接纳我。
福音书里面提醒到的，他们怎样奉献啊，那些法利赛人，
这福音书里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去怎么去奉献，
我又忘记 cumin 煮什么，中国过来煮羊肉不用 cumin 的，中文是什么，
孜然
啊，孜然啊、thank you 是不是很小粒很小粒很小粒的，
应该
啊，很小粒的香料很贵重的嘛，
这些香料是很细的，叫孜然的，
他们怎样奉献呢，他们数1、2、3、1粒粒的1、2、3、4、5、6、7、8、9、哦、第十粒是奉献给神的，再来你说多仔细啊，你说他们守律法守不守得足啊，
他这个数这个自然那个例子的时候，每数九例，然后第十例就放在边上。
我哋好聪明噶嘛，我哋话点解唔用个匙羹啊？你九羹俾自己，一羹俾自己，俾上帝咪得咯，快好多啦嘛。
他说用勺子不更快吗？九勺给自己。
佢话唔得啊，唔够准啊。
他说这样不够准，一粒一粒数。
佢哋以为能够最准嘅十一奉献，神点会唔接纳我啊？
他说如果这样十一奉献的话。这个神不会不接纳我们，
那耶稣怎么闹他们呢，
那耶稣怎么去反对他们，
请大家再看第六第七节，
大家请看第六第七节，
如果可以摆上第六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
第六第七节，
耶稣对他们说，哦，第六第七，哦 thank you， 大家一起看第六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班伪君子
说的预言是对的，经上记着，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心也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道理去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突然。
耶稣用以赛亚第29章第13节的说话来反击他们，
用29章，
耶稣他说你们的崇拜啊，虽然是崇拜，但是有形无实的崇拜，
他说你这个崇拜是有形无实的崇拜，
有外貌而没有内实的崇拜，
有外貌而没有内心实在的崇拜，
有口无心的崇拜，不是神所喜悦接纳的，
有口无心的崇拜，
大家要小心，耶稣不是说崇拜不能够用口，
大家明白这个耶稣说崇拜不是不能用嘴，
耶稣教门徒祈祷那是一个崇拜来的，
耶稣教这个门徒用口去崇拜，
耶稣和门徒一起唱诗的，这个是崇拜来的，
耶稣跟 门徒一起唱诗也是一个崇拜，
耶稣不是说崇拜不能够用口，
耶稣不是说崇拜不能用口，
不是说只是默想，
不是说只能是默想，
不是说不能够用口，
不能说用口出声，
但耶稣说什么，
但耶稣说什么，
我们的崇拜除非从心里面真诚的爱一个表示，
我们的崇拜应该从内心的一个真实的表达，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口里面的说话都不是神所接纳的，
那如果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话，我们的话不能被神接纳，
只不过是口是心非的崇拜，神怎会接纳、啊、
如果是口是心非的这个崇拜呢，就神是不能接纳，
我们的崇拜除非从心里面所发出的感谢惊愕的表示，
我们的崇拜是应该从内心发出的对神的一个惊愕的表示，
如果不是的话，坐在树个个礼拜都坐在树，什么都是用口说 Amen Amen， 神都不是接纳，
否则的话只是在口中说 Amen Amen， 那这个神是不能接受的，
还有耶稣继续去反击他们，
这个耶稣还有另外一个是反击他们，
权威这个论题之上，
这个讲到一个权威的道理，
犹太人的法利赛人用拉比的传统成为他们的权威，
这个法利赛人用这个拉比的传统变成他们的权威。
他们指控耶稣不是指控耶稣违反了摩西的律法的，
他不说这个耶稣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
每一个控告耶稣都是控告他违反了拉比留下来的那些释经的传统。
他们每次指控这个耶稣都是说他耶稣违背了这些拉比对律法的解释。
我们要好清楚的记得那些传统在哪里出来，拉比那些译经那些解释那些教导那些来的。
那么这些律法它是通过这个拉比对这个律法的解释来的，
他们看拉比留给他们出来的那些传统的权威啊，远远高超过圣经的权威。
他们这个拉比把这个对律法的解释呢凌驾于这个律法之上。
我给大家一个举例，我讲英文先，然后翻译中文给大家听。有一个译经他说 He who expounds 即是解释的 He who expounds scriptureIn opposition to the tradition, has no share in the world to come. 即是说什么意思？一个人解圣经，
他是当时牧师讲这个，先用英文讲这样的，就是说一个人去解释圣经，
违反了拉比的传统。
如果是违反了拉比的传统，
这个人在来世没有永生。
这个人呢，在来世中就没有不能得永生。
五百年前。马丁路德和其他改革的领导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这五百年前马丁路德在这个改革的宗教的时候讲什么？
都是因为当时的教会说教会的传统、如果你违反的话你在来世没永生嘛。
当时说你要是违反了当时的这个教会的传统的时候你来生就不能得到永生。
那还有另一个 commentary 他说呢 It is a greater offense to teach anything contrary to the voice of the rabbis than to contradict scripture itself. 即是说什么？你们教导啊比拉比的译经有冲突的话比跟圣经冲突啊更大罪。我慢慢再讲一次，教导比拉比的译经有冲突，
就是你的教导如果跟拉比的那个有冲突的话，
比与圣经有冲突，
比对圣经有冲突的话，
更大罪，
更大的罪。
这些法利赛人是真诚的爱国者来的，
这些法利赛人是真正的爱国者，
他们真诚是有很大热心的，
他们真诚有很大的热心，
但他们将他们拉比留下来的教导啊、传统啊，远远的超越过圣经的权威。
他们这是把这个拉比对律法的解释仍然放在圣经之上。
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用什么权威反驳魔鬼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耶稣
受试探即是受引诱的时候，
受试探的时候
他用什么权威去抵抗反驳魔鬼啊？
他用什么去反驳这个魔鬼？
耶稣有没有说按住长老的传统？
耶稣有没有说用长老的传统？
耶稣没有啊。耶稣说什么？三次这么多耶稣说什么？
三次这个耶稣讲什么？
经上记着说，
他讲的是经上记着
摩西的律法那书讲出来的，
他是摩西的律法上讲出来的。
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有冲突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强调，
这个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有冲突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强调
圣经有绝对的权威，
圣经有绝对的权威，
是在传统之上的，
是在传统之上。
你看第八到第九节了，耶稣怎么骂他们？
看第八到第九节，
我读给大家听，你们拘守着人的传统，大家看第八节了，却离弃了神的诫命。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为了坚守自己的传统而巧妙地把神的诫命拒绝了。
我们读的是第八到第九节，就是你们拘守着人的传统却离弃了神的诫命。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为了坚守自己的传统而巧妙地把神的诫命拒绝了。
你看耶稣用什么例子，用什么举例？
你看这个耶稣用什么样的例子
指控他们巧妙地用传统来违背神的诫命。
他们用这个传统去违背这个圣经。
Thank you so much Luke。 刚才我们没读第十到第十三节了，
刚才没有读十到十三节，
我们现在来读了，我读一节大家读第一节第二节了。因为摩西说， 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大家到第十一节，你们就不让那人再为父母作什么。什么叫做各耳版？
什么叫各耳版？
我会解释，
我给你解释一下。
法利赛人承认是摩西讲第五个诫命是要当孝敬父母，摩西是他们很承认摩西的律法，
他们很非常承认这个摩西的律法，
他们承认第五个诫命是
第五诫命是
要孝敬父母，
要孝敬父母，
任何一个人咒骂父母的，
任何一个人咒骂父母的
就是死罪，
就是、
所以啊，你哋犹太人啊，你啲父母还活嘅时候，还在世啦。
这个犹太人的父母还在世的时候，
你哋要责任去供养父母噶。
你们有这个责任去供养这父母。
但系你哋仍然要敬虔。
但是你还要虔诚。
所以你哋可以对父母话。
所以你可以跟父母讲。
阿爹阿娘啊，我好有心去要照顾你嘅。
爸爸妈妈，我很有心去照顾你。
我是好心有心，你一定要有得食有屋住的。
我一定是有吃的有住的。
但是呢，我已经预算了供养你那笔钱了。
但是我预留给你供养你那笔钱。
我向神许愿是一个国义版来的。
跟这个说这个割可以版就是对上帝之奉献
Corban 就是说我特别向神许愿，这一笔钱是特别奉献给神的。
这割版的意思就是说这笔钱是专门供奉给神的。
好，对不住咯，
那对不住你了，
因为我供养你那笔钱我已经预算了奉献给上帝咯。
本来 给你用的这笔钱呢，现在已经供给上帝了。
我没有供养你的金钱咯。
那供养你的钱就没有了。
那拉比怎样教啊，怎样答啊？
这个拉比怎么答呢？
拉比说啊，是个好好的，可以这样做的。
拉比说这样就是很好的，可以这样做。
所以父亲啊，我不能够掂那笔钱啊。
这个说父亲啊，不好意思，我不能动这笔钱，
因为已经是一个指定的奉献来的，不掂得的。
因为这个是已经指好指定的奉献是不能动，
因为按住拉比的易经啊，
按照拉比的易经
指定奉献给神那笔啊，不能够要来推翻你的，推翻你的
指定了搞了给神的这笔钱是不能退回来的。
我要向神守我的许愿啊，
我要跟神遵守我的许愿。
你饿死啊，你怪责上帝啦，唔好怪责我啊。
如果你饿死的话，你最好怪上帝，不要怪我。
呢个就系第十到第十三节嘅解释啦。
就是这十到十三节的
解释。你话巧唔巧妙啦？你话聪唔聪明啊啦？
你说这样是不是很巧妙？
我哋可以违背神嘅命令而无需有罪疚啊。
我们会违背了神的命令，但是没有罪。
呢个易经法唔系喺摩西五经嗰处嘅。
这个易经法不在这个摩西律法里面，
在那些拉比那些易经书里面搜集的那些书的，
这些就是在这个拉比的易经书里面。
比犹太人法利赛人有一个法律的那个所谓叫做法律啦，藉口违背神的命令，
这些就是让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有这个违背律法的一个借口。
我可以想象到那些父母眼里面满有额流泪，
我就可以想象到这个父母的眼泪有眼泪。
第一滴是好为那个仔欢喜的一滴泪。
第一眼泪是为这个儿子去欢喜的眼泪。
哇，这个仔几敬虔啊，几为神大发热心啊，奉献一个特别的奉献给上帝。
他说这个儿子呢非常虔诚，这样就无私的奉献给上帝。
其余的眼泪是一个肚饿的眼泪，冻死的眼泪，没屋住的眼泪。
那么剩下的眼泪就自己往肚子里流。
难怪耶稣几讽刺的闹他们，几有愤怒的闹他们，第十三节了。
那么这个耶稣就用这个去讽刺他们。
我们再一次来读第十三节，这样你们藉着所领受的传统把神的话废弃了，你们还作了许多这一类的事。不是一个例子啊，有好多好多好多其他的例子啊。
这个 牧师讲这个第三十三节呢，他说这个法利赛人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耶稣闹佢哋，你哋为咗自己嘅传统。
他说这个法利赛人为了自己的传统。
你准许人唔守神嘅诫命啦。
这个允许这个人不遵守这个神的这个诫命，
应该完全相反的嘛，
应该完全相反，
你们应该用神的话去改造传统，改革传统嘛，
应该用这个神的话语去改革这个传统，
你应该打破传统为了要遵守神的话嘛，
应该要打破传统而遵守这个神的话。
耶稣没有受他们的威吓的，
这个耶稣没有受他们的威胁。
还有第三个，耶稣怎样反击他们，在道德上面反击他们。
从这个第三条战线呢，这个耶稣从道德上反击，
就是洁净与不洁净的话题，
就是洁净与不洁净的话题。
大家看第十五节，大
家看一下第十五节，
我读给大家听。第十五节我都要找到先。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污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污秽，从里面出来的，从里面出来的，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咩叫做洁净啊？
什么叫洁净？
洁净就是蒙神接纳的意思。
洁净就是被神接纳，
达到神要求的意思。
达到神的要求。
被神称义的意思。
被神而称义的。
不是吃饭捞猪油豉油，使到我在神面前不能够被接纳呢？
不是因为我吃了这个猪油，这个酱油饭就不能够是被神接纳，
而是我内心隐藏的罪恶使到我不能够被神接纳，
而是因为我内心的罪恶而不能够被神而接纳，
我态度里面，我的思想里面隐藏的邪恶，
是我的态度，是内心里的隐藏的邪恶，
我心中发出来的仇恨，
我心中发出的仇恨，
我思想我脑中隐藏的罪恶，
我脑中的隐藏的罪恶，
我手所做的不公不正，
我手上做的不公不正，
我手未曾做到的，未曾负到我的责任，
我手上没有做到的责任，
不是用食物洗手怎样洗法，一点都没关，
不是因为吃了什么，是怎样去洗手，这些没有关系。
我们以为这个是很明显的真理咯，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明显的真理，
但是对那班门徒啊，不是明显的真理，他们不明啊。
但对这班门徒来讲，不是一个很明显的真理。
你看第十七节了，
你看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的时候说耶稣离开群众，大家一起读好吗？第十七节，大家请。耶稣
群众进了屋子，门徒就来问他们这比喻的意思。
我好欣赏这个事实，
我非常欣赏这个事实。
我最近听到一句说话，我从来没有听过的。
我最近听到一句话，我原来没有听过。
我经常现在在学中文。
我现在在学中文。
有人告诉我，佛都有火。
他说佛都有火。
即是说佛公啊，咁善啊，咁良善啊，都有嬲啊，都有怒气。
他说这个佛呢，这个这么善良的，都是要发火。
我说耶稣都有火。
那我要讲这个耶稣也有火，
不单止在圣殿里面对那些做买卖的人发火，
不单止在这个圣殿里对做买卖的人发火。
你看第十八节了，耶稣向门徒发火。
那么这个十八节的时候，这个耶稣对这个门徒发火，
不是很大的火，
不是很大的火，
而表露到他的激气，
是讲到他的愤怒。
中文翻译太过客气，
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就非常这客气，
没有翻译到原文里面藏住的意思。那句话难道不那是十八节是不是
十八节，
是不是我有没有看错？是不是连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连你们都不明白吗？是好像很客气的说话。
他这个耶稣对这个门徒就很客气，他说连你们这样都不明白。
不明白其实是一个很重语气，一个极气的说话来的。
这个不明白呢，就是说是一个比较重口气的。
原文耶稣用 asunetoi 这个字话，无脑啊的意思啊。
他说你这帮人都没有脑子了。
A 即是无的意思嘛。
没有。
大家有没有骂过仔你无脑的？
你有没有跟他们骂你儿子没脑子？
你骂人没脑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高兴的，很欣赏他的？
你说人家没脑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高兴的？
你当然被他激到你死，你才说你这么没脑啦。
你肯定是对你跟你惹火了，你才说你没有脑子。
耶稣对门徒说你这么没脑的。
这个所以这个十八节就是 耶稣的门徒讲的，这样没脑子。
门徒们真系好迟钝。
这个门徒呢就非常迟钝。
但我说谂，我哋都唔能够太怪责佢哋。
但是我现在想，这样不能怪这个门徒。
对佢哋都唔能够太苛刻。
对他们不能太苛求。
因为佢哋一世人都系在啲拉比嘅教导之下，一世人都在法利赛人嗰啲文士嘅教导之下嘅。
因为他们这一生都是在这个拉比的这个教义之下。
你要佢哋一时明白都好难哦。
让他们这一很快的明白也难。
耶稣好激气，但耶稣冇放弃。
这个耶稣很恼火，但是没有放弃。
第十八到二十三节，耶稣向佢哋解释。
第十八到二十三节，耶稣 给他们解释。
唔系因为吃得乜嘢啱，唔系因为守得礼仪啱，能够蒙神接纳。
不是因为吃了什么东西，不是因为怎么去洗手，而
是
接纳。
唔系因为吃得错，守错礼仪，神拒绝我哋。
不是因为吃了什么东西，神就不能接纳我。
而系内在罪嘅现实。
而是内在罪的这个现实。
在生命里面私底下人见不到那些现实，
是在这个人见不到这个现实。
第二十节很长的很多罪恶列出来，
这个二十节有很多罪恶列出来，
还有很多其他的，因为马可福音不能够写齐所有罪恶。
他这个二十一节开始就写了很多罪恶，
犹太法利赛人靠他们的宗教以为能够蒙神接纳。
这个法利赛人以为他靠这个宗教能够接到受到神的接纳。
宗教永远不能够拯救，
这个宗教永远不能拯救。
人所需要的不是宗教，
人所需要的不是宗教，
人需要的是福音，
人需要的是福音。
人需要的不是宗教，人需要的是一个救主，
人需要的是一个救主。
人需要的不是宗教，需要的是一个十字架。
人需要的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十字架。
我们出去传福音，
我们出去传福音，
人家会跟我们讲宗教，
别人会跟我们讲到宗教。
我们用一个肯定的信心去跟他们讲，
我们一个 肯定的信心跟他们讲，
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给到我们一个拯救，
人世间没有一个宗教能够给我们一个拯救，
唯有在福音里面的主耶稣，
只有在福音里面的主耶稣。
人世间对我们讲，我们不要跟人家讲两样东西，
在人世间不要讲两件东西，
不要讲宗教，不要谈宗教，不要谈政治，
不要谈宗教，不要谈政治。
我们不需要畏惧的，我们犯了这个禁忌，
我们不要忌讳我们犯了这个境界。
因为我们为主作见证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宗教，
因为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宗教，
我们是见证一个人神耶稣，
我们是要见到一个见证一个人，
我们向人介绍耶稣这个人，这个神，
我们向人介绍这个耶稣这个神，
介绍一个救主，不是介绍一个宗教，
是教导一个救主，而不是一个宗教。
宗教永远不能够拯救，
宗教永远不能够拯救，
唯有十架和在十架上面的耶稣才能够拯救，
只有十字架，还有十字架上的耶稣才能够拯救。
人家一定会跟你说的，
别人一定要跟你讲，
所有宗教都是一样，
所有的宗教都一样，
劝人行善，
劝人做善。
你怎么回答吧？
那你怎么回答？
你说人不需要被人教提醒要行善，
人不需要别人提醒去做善事，
是人都知道他需要行善，不用教的，不用劝的，
人都知道要做善事，不需要别人去提醒，
只不过做不到而已，
只不过是做不到，
只不过就算做到，只是被眼睇到啫嘛。
即使做到，也是给，还是给肉眼看得到。
内心几多隐藏嘅嘢，唔能够露眼呢？
怎么内心藏着很多污秽的东西，不能别人看到？
你同佢哋讲，世人需要嘅系救主。
所以世人需要的是救主。
佢为我哋降生。
他为我们降生。
我一齐祈祷。
大家一起祈祷。
我们现在在祷告的时候。静默的时候，如果你听明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成就，你以前你未曾没有接受过他的，你现在说我要接受耶稣，我需要的不是宗教，我需要的是个救主，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如果你说你今天又做一个决定又接受耶稣的，你可以在你的祷告上面对上帝说， 你可以用这个祷告作为你的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为我的缘故临到这个世界上，你为我的缘故临到这个世界上，为我的罪受死，为我的罪代罪受死，为我的罪的缘故代罪受死。我感谢你，我相信你，我接受你。如果这个祷告是你的祷告的话呢，你在心中对上帝这样说 Amen。 这个天父，我们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你为我们的缘故施行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为我们的缘故你为我们施行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我们感谢，我们崇拜，我们感谢，我们敬拜，我们不敢白受，我们不敢白受你的恩典，恳求你接受接纳我们的崇拜，恳求你接纳我们所奉献的崇拜。 Amen。 Thank you, Ruben.